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策展这门课，我是 Ginger。
我是 Abby。
我们这一期呢，要送出贺卡啦，因为快要圣诞节了嘛，所
是
以
的。
我们就想要在评论区，选择五位朋友，也不是选择五位朋友，要是留言多的话，对吧？咱们就接着记，要是只有五条留言的话，那我们就先给那五位朋友寄贺卡。
是的，但是可能只有小宇宙或者是在喜马拉雅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才可以留言给到我们。如果说是在苹果 Podcast 或者 Spotify 或者 Amazon Music 或者其他任何的平台上没有办法直接给我们留言的观众，可以选择发邮件给我们。对，我们这个选择也是很主观的，
对，
会挑选一些观众送出贺卡，送出我们的圣诞祝福。
对，我们这期呢来聊一聊我们两个最近看的电影《引入尘烟》。这个电影是2022年刚上映的，但是我看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做任何功课。我看完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它是几十年前拍的电影。因为这个电影，它其实故事情节很简单，然后我们的聊天当中会涉及到里面的很多细节的描述，但是也不会有一点剧透吧，但是也不会太影响观影体验。
对的，主要是因为这个电影它下架了，它下架了之后，可能有一些观众他想看看不了，然后我们也很希望说这大家可以去网上找一找资源什么的，还是去看一看这个电影，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
很久没有看过那么好的作品。
你国产作品。
这个电影它讲述了西北农村的一个爱情故事，反正就是一个爱，我觉得是一个爱情，乡村爱情故事吧。它享誉了一阵好评之后就被下架了，所以决定以播客的方式记录一下。
我是没有想到什么这个电影可以被下架的理由，我还是挺懵的。我听到这个电影下架的消息。
我知道的时候，我也想不到为什么。但是我看了一下评论跟解说，我就知道为什么了。那我们先来聊聊这个电影本身吧，一会儿再说这些比较难过的问题。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总结这个电影的话，你会怎么说？
你已经总结过了嘛，就是一个乡村爱情故事。
那乡村爱情故事可以很多呀。
单身老光棍和一个身体残疾的妇女，在村里人的这么撮合下，然后互相成为对方精神支柱，走进对方生命的这么一个故事。
我感觉"撮合"这个词，因为我会觉得他们俩都是这个村被嫌弃的人，
被剩下了。
他们都是像那个女方，她从小就是反正就是有疾病，然后是个残疾人，然后被她的哥哥嫂嫂嫌弃的不行，觉得她是累赘，天天就想把她往外扔，然后这个大哥，他叫什么我都忘了，女生叫桂英，我记得，男的我
刘
不，
铁。
啊，对，他叫铁，
老油铁老四，
对，铁，哦，因为我看的是我在电影院看的，我听不懂，然后只有英文字幕，他们就叫他Brother Four，然后这个老四他也是养一头驴，他就像他的驴一样，到哪都被人打、被欺负，老好人，又是这个最穷的村里面最穷的人，感觉就是两个被剩
边
下来
缘
的，
人。
对，两位边缘人，非常的感动，我看完了。
非常美好的一段，很淳朴、很真实的一段爱情故事，说着我都想流眼泪。
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因为对方这个特殊的存在， 就一开始不是，但是最后肯定是了。
嗯，
一开始肯定不是因为对方有多么多么的特别，非他不可了，所以有那么淳朴的爱情存在，而是一开始大家都是互相都是需要有一个人陪伴，然后需要有一个人能看到自己吧。
嗯，
然后久而久之生情了那种感觉。那个四哥他不是都那么年纪那么大了，一直没娶老婆嘛，村里人也不怎么管他呀。主要是就是他那个桂英的哥哥嫂嫂想把他甩出去了，但是总要有一个人照顾他，除了他的丈夫，不可能有外人来照顾他了。
嗯，
一个未婚，一个未娶的，对吧？
对啊，这就是没办法，因为可能别的村里的女性能找到比他更好的肯定会找了嘛，就像你说他就是这个村里最穷、
嗯、
最底层、最边缘的那一个。
嗯，
我但凡比他不那么边缘那么一点儿，我就比他在这个村子里面更有市场一点点吧。而且这种
婚恋市场
对啊，就是这种老好人的性格就很容易被人欺负嘛。你就看一开始的时候那人就欺负他的驴。
嗯嗯，打他驴，但是也是因为他后面不是说了嘛，桂英不是说了嘛，就是大家可能都没有看到那头驴，或者就觉得驴就是驴，它就是一个工具而已，大家都不在乎它、嗯、但是那个女的注意到了那个驴，也注意到了正在安抚那个驴的四哥。
嗯，
所以他觉得他是一个好人。
嗯，
就是因为他们都同时注意到了，首先那个驴是四哥的，对吧？他是他的宝贝、嗯、他是他的亲人，是家人。那也只有桂英看到了他的家人，也把他的家人当个人，就当个人，当个家人，当头驴，把他的驴当头驴。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们之后能够好好相处的很大一个原因。其实那个驴，在驴就像他们一样，或者说他们就像驴一样，在那个电影里面，
任劳任怨也不会有什么反抗。
最搞笑的是，当时不是那个说那个村长的儿子欠村民们好多钱，然后他又病了，要什么熊猫血，然后村里面就只有四哥有，四哥有熊猫血，然后他就是几次三番的让他去献，他就去献，让他去献，他就去献，他的原因就是只有他活了才能还上村民们的钱，就是一个最被大家看不起或者根本看不到的人，根本人家懒得看得起你，懒得看你一眼的这样的人，心系大家，然后就很嗨温暖，让我非常的难受。
而且就是这个人物本身吧，就是他跟他老婆，就是这个男女主两个人本身也是那种完全不会去想着占别人便宜的那种性格。
嗯嗯，
就是都非常非常淳朴。我欠你的，我就一定会想办法还。我欠你的，我一定都记在心里。
嗯，
虽然当下我欠了这些，但是只要我有能力，我一定会还。我去帮你献血，我也不要求什么回报。
嗯，他饭都不吃，就那什么，你吃点饭吧，有什么大菜大鱼的都不吃，
也不吃别人的饭。别人就是说啊，那感谢你，就给你两件衣服，对吧？
嗯，
我也不要。
但我觉得他们过得就很自洽，就是虽然跟别的村民跟这些城里的人跟镇里的人没有那种人情来往吧，或者他们的人情来往就是我不欠你的，你也别欠我的，或者你我反正就是我不占你便宜那种感觉。但是他们跟自己养的鸡啊、猪啊，还有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还有庄稼，这些都非常的有感情，希望他们吃什么，他们的鸡就吃什么。然后他们，哎，反正我就觉得特别像那个有一幕，我记得就是吃个馍馍，好像掉地上了，然后桂英就说："你别吃了，都掉地上了，沾了土了。"然后四哥就说："土都不嫌弃我，我为什么要嫌弃他呀？"那种感觉，我就觉得他跟环境相处得很好。很羡慕，我看着非常羡慕。
你说这个，我就想到，就是他们在被提议说，哎，要不要搬去那个楼房上？ 就不住村里了，我们住镇里啊，有楼房，高楼。他们的第一反应是，那他们的那些猪啊、驴啊、鸡啊，他们怎么办？庄稼怎么办？作为一个农民，你如果不去种地的话，你能做什么？就是他们有的就只有他们的田地，每一年按时按点的去播种，然后去犁地呀，然后施肥呀，等到秋季的收割完了之后，再去把那个麦子就给筛收庄稼什么的，年复一年就这样子，就他们能想到的，也就是他们能做到的，就是跟土地保持这样子的关系，就一直这么下去。然后有一个情节，就是有一幕。就是桂英他们俩就是在那个也是某一年跟那儿弄撒庄稼什么的，老四说的，你这个再这样那个脚印就要长在地上了，然后另外一个说那脚印长到地上，那我就走不了了，我就要被绑在这个田地里面，就再也动不了了，不管是风吹日晒雨淋，然后别人来碾压或者是收割我都动不了了，然后后面又说，那其实我们现在也是一个被绑着的一个状态，我们能走，但是我们能走到哪儿去？
我记得这个，而且里面就四哥说的好多话，就是真的能让人想很多。我记得当时我看完那个电影，然后我是在电影院看的，然后在场的还有我一个朋友，还有他的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个老外来的，然后甘肃的口音大家都听不懂，我们看的都是英文字幕，然后那个大哥他就是那个老外。观众他就说他特别喜欢里面的一句话，就是 "This is this, that is that"，一码归一码，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借人东西他就会还，然后不会没有什么人情，什么这我欠你这个人情，我就从别的地方给你还回去，或者挪用怎么乱七八就不存在的，他就是贼干净一个人，过得也很干净，他们两个都是。而且，哎，他们那个爱情真的是太美好了，我感觉用爱情描述这种感情都不太准确。就像你刚才有提到的，我们刚才在聊的时候，你有提到的，他在那个桥头等四哥回家，然后就从怀里掏出一个热罐子，里面都是热水。他就说，里面的水凉了，我又回去装热的，然后再过来等你。然后凉了又回去装热的，我再回来等你。终于把你等回来了，你赶紧喝一口什么之类的。然后两个人推推搡搡就不愿意喝。
桂英开始改变，就是开始关心老四，是因为那个村民第一次让他去献血的时候，
对
桂
对，
英我们不献，我们不去，但是还是陪着他去了，然后后面就开始送罐子水，这会儿就已经，然后那个老四就给他买了衣服什么的，就这会儿两个人的那个感情已经有了进一步发展。
我想说这个情节，我是觉得，就是一个人愿意花一下午、一晚上的时间去等另外一个人，然后想着他回来肯定会冷，我要给他装上热水，我要保证这个热水能一直热着。他们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就是他们都不想从对方身上得到什么，就是一心为对方付出的那种很淳朴的感情，然后包括他们对土地也是这样子的，
刮
就他
风
们
下雨，
对，
担心庄稼，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起来，我要去看一
把那
看。
个玉米扶正，然后房子也是从土里面和成泥，然后再建起来的。就是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土里长的。
就是他们对于这种自己周边除了就是除了人之外，其他的这些生物的关注就挺多的，就哪怕是他们老房子家那个燕子，也不是他们养
对。
的，就是那燕子又去哪儿了？但是当这个房子要被推了的时候，他第一个想的也是要先把这个燕子给轰走，不能伤害到它。
可能我们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定义他是那个村庄的边缘人，但是其实人家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群体的中心呢。 那些村民才是边，那个村长的儿子才是个边缘人，这个王八犊子，他才是边缘人。然后中间唯一一次吵架，他俩吵架，
嗯，
别人家媳妇儿都能就是插一个稻穗往上顶一顶，帮一帮我，你啥都干不成。然后那个女孩子生气了之后，还是给哄回来了。就是，就看到那里，我才觉得他们在感情上是那么的，我都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来形容，青涩。嗯，就是还是会闹脾气，然后哄一哄还是能好，就是还是有很小孩子的那一面，因为他们俩也老大不小了嘛。
嗯，
然后什么都会干，房子都会自己建。你还有我们天天在这儿睡吧。天天住的房子，人家房子自己建的，我都不知道房子怎么建的。
你看这个学会了也没学会了，就
用排水系统
手不会。
那排水系统什么去街上捡那个酒瓶子给它削一削然后就能排水了。但是桂英过世了，就是去世了之后，哇靠，我感觉那个四哥他的精神世界都毁了一半，然后把所有
我觉得是彻底摧毁了。就是到这儿吧，你就会觉得这事儿不如没有过。如果从来就没有，那咱们这一个人活着也就活着了。但是有过这么一个精神支柱，有过两个人，那就再也回不去一个人的状况。但是就像我们都会觉得这个电影本身它是挺真实的一个原因，也是就是像你之前说的，就很多不可预知的一些事情就是会突然发生，你不知道
对
意外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意外永远不会是在你所有就是准备好了的时候就等着你的，不是。
哇，我一想到当时那个四哥抱着桂英哭那个样子，我的天哪，我整个人都裂开了。我一想到他后面不是把所有粮食都变卖了吗，就他俩一起种的所有东西然后囤的所有粮食他全都卖了，然后卖给那个人，那个人说3790块钱，我记得好像是3790块钱，然后那个人还说那我们把3796还是多少，那我们把零头抹了吧。
对，
我想抽他，你知
道吗，那资本家就压榨这种嘴脸就
从来没有变过。
嗯，但是他们也不会为自己去争取多一块钱，或者就是即使
他
那会儿
就像你说的他精神支柱都塌了，他要那一块干嘛呀。
但我觉得他即使没他就好着的时候，他也不会，就那个资本家跟他说哎，我们把那个零头给抹了吧，他也不会拒绝。
还有他最后把他的驴放走了，
是的，
但那个驴最后在房子被推的时候又回来了。
嗯，
但虽然没有出镜，但是有驴的那个身上那个铃铛的声音。然后当时他在那个山上把驴放走的时候，那个驴疯狂回头，我靠，看完这个就觉得村里的人，你说那个房子说推就推了，然后其他村民啊、说一平你那房子可以给你15000的补贴呢，你把那个旧你的祖屋那块地给我们，我们让你去住城里住镇里，然后大家都同意。就是对根的这个对自己的根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在乎，也没有这个概念那种感觉。他只要能变卖成钱，能让你的生活过得所谓的更好，大家都会同意这么去做。但是只有他，只有那个驴，还有桂英是跟这个土地有关系的，跟土地上面的、就像你说的跟土地上的其他生物那些燕子跟他们有关系。
就是他们在中间有一次俩人在乡间小路上走着在那边唠嗑的时候在说，之前我们村有一个疯子，然后一直在嘴里面神神叨叨的在那儿念叨、这个麦子我被人摘了，那这个麦子怎么说，我被一个石磨碾压，那麦子怎么说，就是是一个、那个疯子，那个被人当成疯子的人一直在考虑这个，如果我是个麦子我有什么选择，我被这样子摆布我有什么选择。然后后面那个老师就说他直到现在他才理解了当时那个人他说话的时候的那个意思。
嗯，
就是一种我跟这个麦子、一种跟这个土地里面的这个农作物庄稼我每天 照顾他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一定非得是人，即使是他这个状态他没有办法说话，或者是我的那些动物他们没有办法说话，但是我怎么样去理解他们。
嗯，
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就会被村里当疯子，因为桂英他说他们村也有这样的一个疯子，他还给这个疯子吃饭，还被嫂子哥哥打了。
嗯嗯嗯，对，
就是像他们这样子的人，这一群人都会变成，都会被当成
疯子。
嗯，
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就是跟，因为我一直挺好奇，就是西方人他们对中国的电影是什么看法。
嗯，
结果我后来问了一下那个我那个西方的朋友，他以为我们也听得懂。所以说我们就说我们也听不懂，我们是看字幕的，真听不懂。然后他就说啊，我以为你们能知道更多，就是因为他们当然知道，就是语言不同嘛，然后翻译过来就会流失很多东西、
嗯、
但是他也没有想到我们都听不懂、嗯、但是我们看到那个翻译我们能转化成啊、比如说 this is this that is that， 我们就能觉得它是一码归一码这个意思。
嗯，
然后就能很清楚的知道那是一个在什么语境下或者大家会怎么用啊，就是这种事。但是他们就会觉得这种 form 他们没有见过，就是这种道理他们就是从来没有想过会这么用吧、
嗯、
就是这种语序之类的，就会觉得很、嗯、他会觉得这种翻译其实还挺特别的、
嗯、
就这种 Chinglish 的翻译、
嗯嗯嗯、
他们会觉得很特别，而且会学到很多东西，他们也有自己很喜欢的台词，就翻译过去的台词。然后当时我看的时候，我跟我旁边的那个一个也是一个白人阿姨一句话没说，那两个人哇，那个纸巾臭的呀，俩人哭的不行，就是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好神奇。就是同看一部电影，然后大家都看都听不懂这个语言，都是看着画面然后看着这个翻译过来的文字去尝试理解他们在说什么，这种感觉，然后还能让那么多人共鸣、
嗯、
你在网上看的是中文字幕的吗？
嗯，也有英文字幕，上面有一排中文，然后下面有一排英文、
哦、
那我哪会看英文，就是完整的看的是中文的字幕、嗯、
你看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的，你不会去猜那个口音说的是什么？
我会，因为这种我觉得像这种北方的口音我相对比较好猜，因为我本身北方人、
哦、
所以即使我不看那个字幕，就是我设想了一下，如果我彻底不看那个字幕，至少也有60%以上我是可以听不懂的。
那么多，我这一个字听不懂。
就北方虽然各个地方方言它也不一样吧，但是可能是语音语调吧，
嗯，
或者是用词，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我猜我也能猜出来了大概。
后来我才知道，也是朋友跟我讲说，这个女主是海清。我才知道他是海清，就是我看这个电影我根本就没有去查说谁演了谁，谁演了谁，导演是谁或者怎么样，他们拿什么奖什么之类乱七八糟的一堆东西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拍的，然后就去看了这个电影，我一点没有认出来那是海清，因为海清在我印象当中他就是一个好媳妇儿的那种荧幕形象嘛、
嗯、
我就感觉一个很好很好的作品真的就是大家很用心，你就能看能感受得到，就无论从大家的演技啊还是各个方面，
嗯，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自己国家出了一个那么好的作品这种感觉。
我觉得好的原因是因为我这事就这真的很细节，就是很日常的这种东西，但是
嗯，
当他搬上荧幕你这样子去看的时候，会把我可能会在生活里面忽略到的一些细节没有办法让我逃避的去看到，然后看到了之后我才会意识到，哦，可能我在生活里面会逃避到很多这些东西。因为其实我觉得像他们的这种故事在乡下的这种农村，北方的农村、
嗯、
绝对不是个例，肯定很多、
嗯嗯、肯定是，嗯，
就我们也能知道，就如果是家里有人在农村的这种，像这个女主他被大家都称为瘟神，因为觉得他不吉利、
嗯、
因为小时候生过病、
嗯、
后来又落下了一个病根儿，被嫌弃中的一个嫌弃。就是如果说我想说我如果回到老家，家里的这些亲戚们 也会说哦，那边有一个什么，就是这种角色永远会沦为其他村民的一种谈资。
嗯嗯，
如果我可能在乡下的村里，在农村的那些村里面，我遇到这些人，我也会完全的忽视他，我一定会的。看完这个，就这个东西会让我会提醒我一下。
我对看完这个东西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才是最伟大的人，就他们的包容心该，他们该有多宽容啊，多善良多宽容才可以看得到那么多东西的同时又接受那么多，因为他们关注的东西都是我们平时看不见的，我们已经看不见他们了，更不用说他们看得到的东西了。
是的，
他们不仅能关注他们，能关心他们，而且他们还能包容我们。
就是在我真实的看这件事情之前，我就是看这个电影之前，我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儿。
嗯嗯，我也是。
我之前回老家，就是回最乡下的乡下、最农村的农村的时候，我也接触到过这些人，但是就不会有更多的想去跟他们沟通，或者是那会儿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去沟通吧。但是我现在会觉得我跟他们并不是没有办法沟通，是有的，他们看到的那些东西我也想看到，我也想知道，就并不是就是他们因为在农村长大，我在城市长大，我就跟他们是完全的有沟通壁垒，就是我就完全的把他们排除到我的世界之外去，就大家都是人嘛，
嗯，
不是像我之前想的就是大家有多么深的隔阂的，也不见得，就是最能打动人或者是最能让人去有共鸣的往往都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对，就像他哄桂英，就是拿从口袋里抓了一把刚刚放进去的麦子，就是那种农民的习惯他都会就是会拍到那个电影里面去。我不知道是不是农民的习惯啊，我觉得就是那种，因为他就是会觉得什么东西有用，或者刚收成了，然后这些东西掉下来了，我觉得它还有用，我就会把它顺手揣兜里，
嗯，
的那种习惯。然后他就从兜里拿出五个小麦穗，然后就在人家手上印了个小花，
嗯，
就这种很平常，又很无论是演员演的好，还是编剧编的好，导演拍的好，我觉得就特好，就这种细节的刻画，太可惜了，我觉得。国内肯定还有很多很多像这样的好电影呢，然后这种好电影，无论大家把它当爱情片看好，还是看农村的部分也好，还是当non-fiction 看也好，我觉得都是另外一种角度，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我们应该看到的东西。你要么看到那个片尾出现了一句话，就是说2020多少多少年。还是4年后，我忘了。而具体就是说啊，四哥还是搬到了那个镇上的那个公寓里面去住。那会他就是应该精神彻底塌了。
就其实我在我感觉，如果我非得用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他已经死了。
嗯，对，他放弃了自己，不是放弃了吧？是已经对自己最热爱的事情不感兴趣了，或者不再做了，不再坚持了。
嗯，这种灵魂上的死比肉体上的死我觉得更，但其实我想说这种类型的电影对于观众的就是有一定门槛的，对一些观众，因为它没有一个很跌宕起伏的故事线，
不能抓住观众、
就是、
对吗？
是的，就是大家可能看一看、看着看半小时还跟这儿加上灵感还喂鸡呢，就这种，就怎么会？你知道，就是我在最开始看的时候，我以为这个是一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关系。我也没有看他的简介，他具体是干嘛的？就我觉得是一个阶级斗争，有钱人压迫这个穷苦的老百姓的这么一件事儿，然后阶级矛盾就会在这里面愈演愈烈，乱七八糟。就看等等等，也没等到，就才发现哦，那这玩意儿不是。但是我是有耐心把它一直看下去的。
嗯，
但是对于国内很多大家就在忙着搞钱的，或者是每天就是需要一些很快节奏的那种小短视频啊，然后很快速的刺激自己精神的一部分观众，我觉得可能他们也没有办法真的很耐心的去花2个小时把这个电影给看。
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电影里面两个人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为这片土地，为自己陪伴自己的那个人，我觉得在这个年代已经很难得了，特别是我又看到他妈是2022年拍的电影，让我真的服了，我真的觉得很难得。就像你刚刚说的，大家都忙着搞钱，我无论是他们看电影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看电影的目的就是为了快乐嘛。
对啊，对啊，
就是让自己从工作、从搞钱、从让自己脑子稍微放松一下，换一个东西。休息一下都是有，或者是你是在追求一个很快速学会一个什么东西，都是有功能性的要求的。但是你在拥有一个目的的时候，你就是会就是看不到别的东西了，看不到路过的东西。但是看这个电影本身就是，我感觉就是没有目的的，或者我本身是没有目的的。然后我发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关注过的群体。但如果我本身就是有目的的，我就为了看这个电影我图快乐，你说我快乐个屁呀，看他我肯定半个小时就走了呀。
是啊，
就是、
啊、
想说怎么还没打起来呢，墨迹大家都不愿意花时间了吧。
就我觉得真的挺可惜的。因为只有你花了足够多的时间，就是比如说一件事情它变得非常有功能性的时候，你是以一个很明确的目的，你在朝这个目的去努力的时候，你会忽略身边所有的这种感受。但是当我们去实际的花费一段时间在一个事情上面，我花了2个小时在就是一句话就会概括情节的一个电影上面，这个电影带给我更多的是一种感受，不是某一个非常具体我能描述出来的一个目的性很强的一个事件，就它刺激了我的精神，它刺激了我的什么想象力，刺激了我的这那的，不是，它就是一种感受。我怎么样去看待这些曾经与我擦肩而过的这些农民们，曾经可能会被别人当做疯子、当做神经病的这些农民们，然后这帮农民们对于他们自己热爱的土地、热爱的田地的这些庄稼，然后自己的这些牲畜，他们的这种情感，就这种东西我觉得更重要。而且
这是我为什么觉得这部电影放在今年是很挺令我吃惊的，因为我觉得这些年来看自己国家拍的那些片子能够在电影院上映的那种哈，
长津湖
对，都是会限制住你的，就是要么看的去人肯定是有看的人是有目的性的，要么他就是能够给你带来一定
消遣，
对，一定程度上的某一个东西。他而且他给的东西就那么多了，他不能再多了，他就像给你发了一张正方形的、三角形的、心形的、圆形的一张卡。然后卡上就告诉你，你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会得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这种感觉。无论是什么，它都是有限的。但是像《引入尘烟》这部电影，我觉得我得到的东西，我甚至都没有办法，甚至我可以跟好多个人不断的讲这个电影。就从我以后的生活当中，我可能都会看到别的东西，我就会想起这部电影。
我觉得这个名字也很好啊，因为它叫引入尘烟嘛，然后英文叫 return to dust， 就是所有的尘归尘，土归土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这个灰尘又是我们身边无孔不入的，就是每天都能看到，然后但是永远会被我们忽略，但是也不会忽略，打扫卫生的时候会很烦，但是就是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因为会很烦啊，
就忽略，但是会忽略掉。
对对对啊，就是像尘土一样的人啊。
对啊，他们也是这样的一些人，会令人很烦，会令周围的那些人感到是累赘，感到很烦，是想清理掉的一部分人。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 灵魂。
哎，但是其实大家都是尘烟。
嗯。
这个电影就让我想到了毛毛这个书，它是一本儿童读物，然后作者是德国的 Michelle Ann，它里面讲的也是一个小女孩，按世俗话来说，她就是很喜欢浪费时间，不珍惜时间，不把时间用来做有意义、所谓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不创造价值。而是喜欢跟朋友们待在一起，干浪费时间的事情。然后，这个故事讲的也就是他的朋友们怎么渐渐的被，时间银行的灰先生所变得喜欢做一些所谓很有效率、很能创造价值、能挣钱的事情。然后大家都开始变得非常的珍惜时间，很忙。变得非
嗯
常的没有时间
嗯
做一些所谓很无聊的事情，他如何对抗这个世界吧，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引入尘烟》其实就让我想到，特别是他们跟其他人对比起来，就其实很多事情，比如说，就很多很小很小的细节，就像他去献血的时候，然后。是那个村长儿子的老婆都会请他们吃饭嘛，然后两次都会有那个护士长，那个护士长都在，然后那个护士一边吃饭一边第一次是在那儿吃饭，第二次是那个血包还没满呢，我一会儿再过来，就是那种根本就不在乎他们，就不愿意看，不愿意坐在那儿看着我在抽血的这位病人。
1分钟都不能浪费。
对，他一分钟都不愿意浪费，然后他宁愿把这个时间花在跟村长的儿子的老婆应酬上，然后他觉得这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毛毛这本书里面也，我让我看完之后，我会想说，到底什么东西才是有意义的事情，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才是有价值的事情，那怎么样才能定义那个所谓的浪费时间呢？
因为毛毛这个书呢是 Ginger 送我的，然后他先看完了之后又买了一本给我，所以，这两个书呢让我们都受益匪浅，就是有想很多东西，所以这次的推荐呢就是这一本书，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儿童读物它的语言使用非常的简练，而且非常的好读，不管是英文也好，或者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版啊，中文也
有，
好，
就叫毛毛，中
大
文
家
就
可
叫
以
毛毛，
可以找来看一看。
好，我们花了一整期聊这个《引入尘烟》的，我们自己很主观的观点，就是真的觉得这样的电影很值得被大家看到，也很希望，没有机会看到的朋友们能找一下资源，然后去看一下。
是的。我会觉得一个好的作品，不管是影像、电影也好，或者是一个艺术的作品，或者一个展览，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细节。只有你有好，就是足够细节的一些东西去支撑，才能被称得上是一个好的作品、好的电影啊、好的展览。所以，在我们看到中国的电影已经有。就是能拍出来让我们感觉这么好，有能生发出来这么多感受的东西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展览方面大家要加油，艺术家们加油。
对，就是因为觉得特别又是自己国家做的这样的电影，我真的希望会有很多人能够看到，
是
所
的。
以就很想，因为看到就是其实就是一种支持了，所以就特意很想录一整期，就是聊这个事儿。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跟我们讨论或者发邮件。
对，因为我们确实肯定有很多地方没有聊到，也没有注意到，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